中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泰山封禅，所谓封禅是古代中国一种祭祀仪式，皇帝亲自登上泰山极顶祭天，称为封，在泰山山脚祭祀土地，称为禅。在上古部落时代，即是所谓三皇五帝时代，当时的人相信天地间充满各种各样的神灵，而这些神灵都能够主宰大自然一切现象和人类一切活动，因此当时的人对神灵非常敬畏，于是祭祀神灵成为古代部落最重要的社会活动。所有神灵之中，以天神地位最重要。在三皇五帝时代以至夏商两朝，天神被视为诸神之长，称为帝或者上帝。部落首领必须以隆重仪式诚心祭祀上帝，祈求上帝庇佑万民。当时部落联盟的共主更加需要率领全体诸侯，即是部落酋长，祭祀上帝，表示共主的权力是来自天命。因此一些有伟大成就的共主死了之后，往往被后世人尊崇为帝，例如皇帝、帝尧、帝舜之类。由于苍天高高在上，古人认为必须登上高山祭祀，然后才可以直接同上帝沟通。因此古代的部落联盟首领必定选择高山祭天，而泰山是中原最高的山，因此泰山山顶就被视为天人沟通的最佳地点了。另一方面，土地神称为后土或者称为社，农神称为后稷或者简称为稷。社、稷这两个神都受到古代部落首领尊崇的。到了西周之后，神权政治逐渐衰落，但是各种各样的祭祀仪式仍然保留。帝王、贵族甚至平民百姓虽然不再认为神灵可以支配一切，但是他们仍然相信神灵的存在，认为鬼神可以保佑国家的兴衰，可以影响个人的荣辱。因此一些帝王为了向天下人显示权威，往往登上泰山山顶举行祭天典礼，亦都即是封禅了。其中以齐桓公、秦始皇、汉武帝、汉光武帝、唐明皇等等帝王的封禅典礼最隆重。在民间，一般老百姓仍然相信鬼神的存在和敬畏鬼神的力量，于是民间有不少沟通人神的巫师在这里活动。这些巫师替人驱邪治鬼、念咒医病、占卜吉凶等等。到了东汉以后，逐渐被道教吸收，成为道教方术的一部分。道教吸收了这些民间的巫术，是为了迎合民间心理，方便在民间发展的。后来有一些道士将这些神灵观念、符咒占卜、修炼丹药之类的方术加以理论化和系统化，例如将上帝改称为玉皇大帝。玉皇大帝身边就加入了风雷雨电、日月星宿、老子、八仙、王母，以至著名的历史人物，例如姜太公、李靖等等，主管人世间一切吉凶，成为一个庞大的天上朝廷，显示出上天的神灵和人世间有密切关系，保佑人间岁岁平安，年年五谷丰登，增加一般人对神灵的敬畏，扩大道教对世俗的影响力。唐朝的帝王为了加强民间对皇室的尊敬，自称是老子的后人，扶植道教发展，令到道教更加深入民间。唐末五代由于政治社会动乱，道教的号召力大为降低， 但是到了宋朝初年又再回复太平盛世，统治者又希望借提高道教地位，加强民间对天下太平、四季兴旺的信心，因而尊崇统治者的德政。于是在宋真宗缔结澶渊之盟之后，开始酝酿尊崇道教的政策。
皇兄在，朕听见话，近来民间有好多对朝廷不满的言论，是不是有这样的事啊？
微臣知政殿大学士黄钦若启禀陛下，近来民间的确有好多人对朝廷不满。
今日天下太平，朝廷还有什么受人非议呢？
陛下，自从陛下误信寇准，同黑丹缔结和约，以财物贿赂黑丹退兵之后，朝廷的威信受损，民间对朝廷诸多非议，实在是无可避免的。
澶渊和议令朝廷威信受损？
没错，陛下，自古以来只有蛮夷戎狄向中原天子称臣纳贡，岂有中原天子同夷狄国君称兄道弟呢？陛下同黑丹以和，天下人就会误会我们大宋屈于黑丹人的兵威，向夷狄俯首纳贡，咁朝廷的威望自然会因此下降啦。
唉，实在是盛世的耻辱。咁系啦，皇兄，你有咩办法可以重振我哋大宋嘅声威呢？
想重振大宋声威，办法都唔系冇嘅，只不过
请你直讲。
陛下希望洗雪澶渊和议嘅耻辱，只有挥军北上，击败黑丹，收回燕云失地，逼黑丹黑汗向我哋大宋称臣纳贡。
咩话？再次兴兵北伐？
冇错，
河北的百姓前几年惨受战火摧残，疮痍未复，朕又点忍心再开战端令百姓受苦呢？你再想下，有冇其他嘅办法？
其他办法？
点啊？
陛下，咁就只有靠天意啦。
天意？
系。陛下如果不愿意兴兵北伐，又希望万民归心的，那就只有建大功立大业，承受天命，然后可以振服四海。
建大功立大业，承受天命？
是。
那何谓大功大业呢？
陛下可以亲登泰山之巅，行封禅之礼，那就是大功业了。
登泰山之巅，行封禅之礼
啊！冇错，微臣启禀陛下，古书记载，古代先圣王在位的时候，天下太平，五谷丰登，万民安居乐业，得到上天庇佑，于是天降赋税，向天下人昭示升平盛世。于是天子率领文武百官，夷狄酋长亲自登临泰山之巅，承受天命，而天下百姓亦都因此歌颂圣王圣德。封禅典礼就是向天下人显示天命有归的大功业了。况且微臣听讲话，黑丹黑汗每逢有庆典都焚柴祭天，称为柴策仪。假如我哋大宋举行封禅典礼，咁黑丹人亦都会对我哋敬畏有加嘅。
皇兄讲得啱，不过首先要天降赋税，然后至可以令万民信服。但系赋税未必有噃。
微臣启禀陛下，古代相传有所谓河图洛书， 其实只不过是古代圣王以神道设教，怎会有天降符碎
啊？
符碎是事在人为的。
事在人为？
没错，只要陛下暗中派人去各地道观佛寺，请各处的道士和尚替陛下设坛祈福，那符碎自然会接踵而来，陛下无需担心。
是吧，到时朕大肆崇奉，那天下人一定深信不疑了。
陛下圣明。
但是恐怕宰相王旦不赞成吧。
王旦都不是很难应付的。
皇上公
在，
你为国事辛劳，朕再敬皇上公你一杯，饮。
微臣王旦多谢陛下赐酒，饮。
是的，皇上公，朕听见话古人有封禅典礼，究竟情形是怎样的呢？
封禅，微臣启禀陛下，古代天子为了承受天命，登上泰山绝顶，祭祀上天，称为封。在泰山之下祭祀土地，称为禅。其实都是为了向天下人显示太平盛世，希望上天庇佑，永远国运昌隆。
好好，咁河图洛书又系咩嚟嘅呢？
河图洛书，呢啲相传都系上天所降嘅符碎，颂扬帝王嘅圣德。不过或者都系伪造，借天意嚟迷惑世人嘅啫。
天意可以伪造？
微臣敢问陛下。陛下忽然间问及封禅，又问及河图洛书，究竟有何分事呢？
冇，朕近日读书嘅时候偶然睇到，所以顺便问下皇上公啫。嚟，朕再敬皇上公一杯。人嚟，
在。
斟酒。
遵旨。皇上公请。
好。
饮，
谢陛下。好酒，果然好酒啊！
皇上公既然喜欢，人嚟，
在
拎一坛美酒出嚟，赏赐俾皇上公啊！
真
子，呢一坛美酒系岭南嘅贡物。皇上公好好享用啦。
微臣王旦多谢陛下赏赐。夫人，皇上忽然赏赐为夫一坛美酒，究竟点解呢？
老爷疑心咁多做咩啫？打开佢，分俾府中各人品尝下啦。
好。岭南贡品，乜岭南有美酒进贡呢？
哎呀，老爷，老爷，
咩事啊？
坛里面唔系酒嚟噶。里面装满晒珍珠啊！
是珍珠，
睇嚟有成几百粒咁多啊！皇上对你真系好噶咯。
珍珠，皇上忽然问及封禅，又问及河图洛书，又暗中赏赐我一坛 珍珠，点解呢？我明啦，呢次我明啦。
相公，近日有几十处州县向朝廷报告，到处都发现吉祥之兆。王相公，你打算点样处理呢？
冇错冇错，最近有几十处州县发现灵芝，几十处州县发现天降甘霖。荣州又发现一株十八岁嘅禾。诸如此类的事，每日都有人入京情报，可以说大宋开国五十年以来所未有的。
这些是天降祥瑞，证明我们大宋应天信人，得到上天庇佑啊。王相公，各地的道观都开始设坛建庙，感谢上天庇佑，为皇上祈福。我们身为恭卿大臣的，亦都好应该有所表示啊。
我们好应该重扬下皇上的圣诞。
各位公卿，朕昨晚发了个梦，梦见一位头戴星冠、身穿红袍的仙人，他对朕说，下个月初三有天书下降，他吩咐朕由今日开始斋戒一个月，诚心等待领受天书。各位认为朕应不应该斋戒呢？
微臣王钦若启禀陛下，陛下功高德盛，感动上天，天时预报天书下降，实在可喜可贺啊。
王相公
在，
你的睇法又点啊？
微臣王旦恭贺陛下，微臣认为文武百官亦都不妨斋戒一个月，等待天书下降。
好好，
陛下，微臣王钦若认为陛下不妨颁布圣旨，宣谕开封城内军民一个月内停止杀生，每日到道观诚心上香，祈求上天庇佑陛下，庇佑大宋啊。
好，皇兄所奏照准。
万岁万万岁。
你睇下，承天门嘅屋檐上边挂住一条两丈长嘅黄布啊！
系啊系啊，上边好似有字啵、
寻晚半夜，我忽然之间听到天上好似有仙乐咁声，忽然间就见到有样嘢由天空嗰度飘落嚟，挂咗喺承天门嘅屋檐度啦。 原来就是这条黄布啊！
咁奇啊，都
有。听讲有神仙向皇上报梦，话呢个月初三有天书下降喎。寻晚就初三啦，唔通嗰条黄布就是天书啊？
我真正讲啊！
哎呀，唔好讲咁多啦，等我去报告官府先啦，啊！
启禀陛下，黄布已经解咗落嚟。黄布上边的确有一行字啊！
黄布上边果然有字，咁写啲咩？
启禀陛下，黄布上边嘅字系用三代以前嘅字体写成，微臣冇办法读得明白。好彩有一个叫做管归真嘅道士睇得明。
咁上边写咗啲咩？
上面系写住。赵受命，轻于诵，负于行，居其器，守于正，世七百，九九定。
哦，赵氏是我大宋的国姓，赵行是朕的余名，咁即系话我大宋国运永远昌隆咯噃。
陛下，正是咁嘅意思啊！
大宋永世昌隆万岁！
陛下，黄布的末端还绑着三本天书，上面有大中长符四个字，书里面就有各种灵符。
好，天书交书物院小心收藏。
遵旨。相公，自从天书降世之后，天下臣民都人心振奋。皇相公，你认为请皇上亲自到泰山封禅，而家系咪时机呢？
泰山封禅，
冇错。
但系定国庆，封禅系国家盛典，劳师动众，劳民伤财。如果由我哋提出，恐怕有人弹劾噃。
皇相公，呢层你无需忧心，下官已经安排咗几百位民间嘅父老嚟到汴京，恳请皇上封禅。朝廷只要准备好经费，修筑好行宫道路，咁就可以马上举行封禅典礼噶啦。
定国卿，你果然周到，唔怪得深得皇上信任啦。
在黄钦若、黄旦这些大臣积极筹备之下，宋真宗在大中长符元年十月亲自到泰山举行封禅典礼。自此之后，差不多每年都派人到各地道观、神祠祭祀，道教的地位亦都因此盛极一时。宋真宗君臣为什么要利用宗教仪式来加强声望呢？首先我们要明白，在现实社会里面，尤其是古代社会，讲求理智的人只是占少数，绝大多数的人，包括贵族、官僚、平民百姓，都是为个人的情欲而生活。讲求理智的人就重视道德责任，追求高尚的节操，认为舍己为人有崇高的意义。但是为情欲而生活的人呢，希望衣食温饱、家宅平安、富贵荣华，甚至长生不死等等。道教就正好针对这些人类的情欲而得到发展，在社会基层有相当影响力。统治者为了得到社会基层的支持，于是就迎合社会基层的观点，以道教的神迹来到制造天意，迷惑敬畏天命鬼神的人。当然， 咁样做系提倡迷信，所以受到后世人嘅非议。后来有一啲提倡理智嘅学者喺民间讲学，以道德责任嘅高尚人生观对抗崇尚情欲嘅庸俗人生观，于是就出现咗宋代嘅理学了。